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7月4号，今天是美国这个独立日，或者说是美国国庆节。先向大家致以节日的问候。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仍然是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小南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呢是这个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的资深人士博洋先生。博洋先生现在还没上来，他一会儿就上来。我们可以先开始我们的那个节目。亚光，这个国庆节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没有，今天就是出去骑自行车，骑了一小时自行车，锻炼锻炼身体。
那不错，
没什么特别。
今天天气挺好。
还行，不冷不热，正也正合适。
对对，非常合适。我也出去走了，我沿着那个 Green Lake 走了一个多小时。
沿着那湖绕一
对，
绕一圈
差不多是正好一个小时。
那不错。
对，挺好的。
人多吗？ Green Lake 人多吗？今天？
人还好吧，反正不少。就是那个草坪，沿湖两岸草坪上有非常多的人在那儿barbecue 啊，什么打球啊。坐那聊天遛狗，反正人还是相当不少的。对，但是因为一面地域比较大，所以呢这个还不是显得特别拥挤，就是还行。湖上面有很多人在游泳钓鱼划船。
不错。那些很好的地方。
对，环境感觉很好。
对。
这个今天晚上你知道今天晚上放烟火吗？我都不知道有没有。
今天放，今天是 downtown Seattle 那个 gas walk 那边开始已经开放了，就是让大家可以去再等。现在电视正放那些人，很多人在
Lake Union 那边是吧？
对， Lake Union 那边开始放花，现在已经开始放了。我这在桌子窗前我还能看到那边的花，
是吧？
另外 downtown Bellevue 也开始放花，都是11点开始。
这个 park 这边。
对。
是的，但是好像没有特别大的规模的这种庆祝游行。那各地有一些小的是吧？
科克兰，当成科克兰今年有一个小型的这种，就是说游行，他2020年没办，2021年没办，这是3年来第一次恢复办这个。
科克兰这边。
对。
是啊，今天这个。一个非常这个令人悲哀的这个信息，就是新闻，就是芝加哥那边的国庆游行发生枪击案，有一个枪手躲在房顶上，
对，
朝人群射击，现在大概有死亡，有最少6个人是吧？
好像是这样的，就是说不是特别清楚到底什么原因。反正就是说，我是没有很 close 跟踪这个消息，但是好像就是、是有人是有这种事情。我不笑笑博洋，博洋来了。
是的。
所以看到这
个
好像是、这个总是有一些说不清楚、莫名其妙的人，总是要发泄自己的这个，把自己的事情不满情绪发泄在无辜的人群当中，这很不好。这就美国这
对呀，
神经病的人。
是，就是还是这种，或者是人格上，或者是这种反社会的情绪，或者是心理上有什么问题，是吧？所以 就是朝着无辜的人去下手。来，欢迎博洋，博洋，那个不好意思啊，今天我也是
晚了啊。
这个对我这个题目给的也很晚，这个那个刚才我在跟亚光聊，就是今天实际上是美国的国庆日啊，你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今天倒是没有，今天在家，但是我就注意到一点，就是今年好像放烟火比往年都热烈，都持续时间长，烟花也多。我看周围，然后我看朋友圈里头好多人都晒那个放烟花的这种情况。完了，我正好跟旧金山的朋友聊，他们那边也觉得也是今年烟花比较多一些。我想可能是经过这个将近三年的这个疫情，大家这回终于有点释放一下，就是
对。刚才正好在跟亚光聊到这个事儿，就是说今年的烟花怎么样？说现在那个 Lake Union 那边正放着呢，是吧
？Still 就是这个Space Needle 在上面。
Space Needle 上啊、哦，
对，大家都在那个 Lake Union 那边那个 Gas Park 啊 Gaswork Park， 在那里看 Gaswork Park 在那里看。很多人电视报道，很多人早就过去了。但是今天啊，今天小南博洋，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一个 King County 啊通过一个法案，2021年通过法案，就是所有 King County 它那个 unincorporated area， 就是还没有单独成立市的地方，从今年开始起，2022年开始起，禁止销售啊使用烟花。所以我是感觉我们这个今天我看着外面的湖上比较安静，往年的湖上相当热闹，这会儿11点、10点、11点、啊，很多人在放，都现在很多都没放，这反而比较少，就是民间的好像少一些，因为这个好像这个新的 King County 这个 ban 好像比较厉害，禁止放烟花。City Seattle 早就禁止 ，City Bellevue 也早禁止 ，City Kirkland 这些城市早都禁止了，但是就是 King County 是去年2021年通过了这么法案，然后呢是2022年开始实施，所以今年可能就少一些。
我们这边是 Snohomish County， 我们刚刚过就是 Snohomish County 和 King County 那条线刚过一点，所以我们这边放得很热烈，
放热烈。
你们这边不受这个 King County 的限制，不过晚一点好像我刚才也听到外面也在陆陆续续在响，有些人他到了半夜开始放。
他是往年我们就到那个印第安人保留区去买那个烟花，回来我们就在这个水泉放一下子，反正也就没什么事儿。那今天我看我们周围的，往年周围总有人在放，今年没有，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官方举办的这个，就是比较有传统的这个，像这个 Space Needle 那个放花，还有 Downtown Bellevue 这个都是比较参观的人都特别多，人的来相当多。
对，
有点节日气氛，很有点节日气氛。
对对对，我看网上也有纽约放烟花，也很漂亮，非常漂亮。
是的，这个刚才正好说到这个，就是芝加哥发生的这个枪击案，那加上今年发生了好几起，不是国会也通过了一个议案嘛，限制这个枪支，但是。从目前看呢，这个我觉得这种事儿好像很难完全一下子就停下来或者限制住，哪怕国会再通过更严厉的这种枪支限制的法案，就这种开枪滥杀无辜的这种事儿，还是我觉得很难这个阻止。你们觉得？
我觉得好像就是说。就是可以进行一些小的一些立法，比如说控枪人的年龄应该提高一些，像前两次都是一个18岁一个19岁，而且还今天这个好像是22岁，实际上就是还是心智不太成熟这个阶段，我觉得应该提高到25、26以上，就是实际上在美国这拥枪还是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一种传统，一种文化和一种娱乐，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这种目的的话，那就没有必要让小孩那么小的年龄就接触到就是一些比较重型的一些武器，所以我觉得 提高拥枪年龄倒是应该是一个方法吧，就是像尤其像最近这个，今天我还跟我那个儿子还说，你看以前咱们说那什么点，就是恐怖活动主要都是穆斯林在美国搞一些恐怖活动，就是大概有四五年了，这个穆斯林的恐怖活动好像还真是没有大规模的这种就没有了，但是好像白人他这种极端的恐怖活动好像到多了一些，而且呢就是年龄有趋小的趋势，所以我觉得控枪年龄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法律上的一些规定。
博洋说的观点我完全同意，就是控枪的他们这个控枪的我觉得这个整个从根本的思路上要进行一些澄清，要重新调整一下。你比方说这个以现在有的这些法律上都重点防范在什么呢，防范在有犯罪记录的人购买这枪上。其实呢你应该加上，就是你如果有心理障碍，其实这些发生枪击事件很多人是心理有问题，他也没有犯罪记录，所以你防范的根本你就防范的要点，你防范的不对，防范的方向就不对，你防范那些有犯罪记录的人，其实呢真正这些造成大规模的杀伤行为这些人，一个是刚才不想讲的比较年轻的，像德州这次那个也比较年轻的人，对吧，
19岁，
还有上次在拉斯维加斯那次啊，两年前三年前那次也是死了很多人，那次那个人都是心理有问题，是不是？所以你这个他们都你要查犯罪记录，从犯罪记录那个去角度去这个控枪或者怎么样，这根本不解决问题，方向错了，是吧？那么心理问题呢就得说了，心理问题每一个买枪的人你是不是都进行心理测验，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心理有没有什么障碍，这个也不好弄，所以这个事情反正是比较难办一件事情，是相当难办的一件事情。我个人这么看
是，
虽然这个美国拥枪这个权利，拥枪的这个就是枪支比较容易取得这件事情带来很多负面作用，但是呢实际上带来正面作用可能也相当大，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说你一件事情没有十全十美，咱们说没有一件事情十全十美，这件事情肯定有很多副作用，但是它带来正面作用非常大。正面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政府你不可以太嚣张，政府你不可以太强势，民间我们有权利有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个其实带来正面作用，对美国来说这个国家的发展起的正面作用是相当大相当大。
就是民众的这种民主和自由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保护。
对，
就是这么说，就相对于政府来说，
对，
就是政府
你看你在美国这样，你很难说政府我就出动什么部队啊，出动什么镇压群众，你小心啊，那民众可以拿枪来跟你干。所以这个你在作为政府官员能下这种命令，叫能有权利下这种命令的人，他们要下这种命令的时候，他心里一定好想想，这事情到底是不是那么简单。但相反，在那些没有枪支民间枪支很少的那种国家，如果尤其是集权国家，那他要想镇压你很容易，你什么你手无寸铁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我是觉得美国这个民间拥枪这件事情它带来的正面作用相当大，当然负面作用也很大。那现在问题就是你不能说把枪全弄没了，枪如果简单就把说拥枪是美国的一个文化的之一，文化传统之一，就这么简单这个我觉得看太简单太轻了，其实它这里后面的其他的正面作用非常大非常大。
嗯，那亚光你提出这个说法我是赞同的，它有它的积极正面作用，但是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就是其他的这种民主体制的社会或者说国家他们有什么经验没有，比如说欧洲一些国家是吧，他们对枪支的限制可能就更严格一点，包括加拿大，
对，
包括澳大利亚，可能在获得枪支方面都比美国要难很多，但是似乎他们民众的权利好像保护的也还行。
对，
你觉得我们就是说从美国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有一些也可以值得借鉴一下，就是也不是说谁想拿把枪就拿把枪，然后我想打谁就打谁的，那就是因为这个脑子有病的人他总是会有的，你像你说的防不胜防，很难，你不可能让人家来买把枪你就说那我你得先找个心理咨询师的开个证明或者怎么着的。 我觉得可以，也可以借鉴一下其他西方国家或者民主国家的这种经验吧。
对，所以美国这枪是要是禁是不可能，就是想这有些一些办法，怎么把这枪支的管理做得好一些，这还是有提高的地方。
对，嗯，这我完全同意，完全同意小南博洋你们的这个两位的说法。
日本好像对枪支控制也比较严。
日本民间没有枪支。
对啊，
没有，
一般老百姓是不能拿枪的。对，
好像是这样。
是啊，
就是我是不是了解，不太了解加拿大情况。说澳大利亚好像民间枪支也比较少，也就和美国这完全的不成比例的这种情况。
加拿大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也是比较难以获得枪支的，就是从老百姓这个角度，没有像美国这样进了枪店就是想买什么枪买什么枪的这个。这个是一个老话题了，实际上争论了很多年，但是确实两难，就是完全禁止在美国也很难，首先在立法上就很难全部通过，而且但是如果就是做一般的限制呢，我觉得这种大规模枪击案仍然难以避免，是时不时的还会发生。这个也是对于当事人受害人家庭来说那是也是巨大的悲剧，是吧？你本来挺好的，出去大家参加一个国庆的这种游行，结果就发生这种事。
就是反对严格禁枪的，反对严厉禁枪的这些人的一种观点认为呢，说不是枪有问题，是人有问题。
嗯，
就人有问题，你把枪禁了，他拿刀也能开。
嗯，
他是有这么一种理论啊，就是说你把枪禁了，这个人要想杀人，他可以买点毒药去，那他就买点炸药的什么，他只要想杀人，他总有办法，是人有问题。可是呢，你再问一步说人有问题怎么解决呢？就是从国会，美国国会到各州，到各个什么城市都没解，那心理学家、什么学家什么都没解，犯罪学家都没解，那人有问题怎么办？没办法，就是无解。
对。枪不杀人，人杀人这个话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是他总有办法来，就是来发泄吧，就是就像上次这个云南航空那个是那个副驾驶吧，
嗯，
他一个人那他那个他造成的损害就更大了，他一个人等于拉了100多个人陪葬是吧？他比那个枪那个打起来啪啪一枪一枪。那个损失更厉害，
对。
但是这个确实是，就是作为现代这种，不管是什么社会了，其实都是很难，是防不胜防的。
对，
那个今天这个国庆节正好发生这种事，我上午听到播新闻的时候，当时这个主播还在这担心，就是说。现在刚刚开始，很多地方这个游行还没开始举行，事实上还要不要举行啊？会不会有新的其他的更大的这种案件发生？那好在现在已经是西部时间的11点多钟了，那基本上独立日这算是过去了吧，各个也们还好没有发生更多的这个更多的这种枪击案。
对，所以像这种独狼似的这种恐怖袭击很难防范这种情况。
是的，对。这个行，我们现在到广告时间了，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7月4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阳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刚才我们讨论了，就是说国庆节以及今天正好在芝加哥发生的这个枪击案，那么现在看来也是，就是说像博阳说的这种独狼式的这种，而且相当带有非常大偶然性的这种枪击案呢，是防不胜防啊，因为它是社会存在于社会各个角落各个阶层啊，可能发生在任何城市任何地点任何场合，这个只要有枪它就有可能啊被用来这个伤害他人。我们希望将来这个美国社会也能逐渐摸索出一个日趋完善的这种控制办法，就是来保护无辜的民众吧。我们现在换个话题，这个香港著名的科幻作家倪匡刚刚去世，昨天吧。这个我不知道两位嘉宾对他熟悉吗？
就是以前听过这个名字，
没读过他的书没有？
我想我是没有读过。然后后来呢，哎，发现这个就网上报道他的情况，然后看了一下他的情况吧，觉得挺有意思。他这个人，尤其他跟金庸啊、古龙啊，就是他们那几个人的那些关系吧，挺有意思。而且他的背景从中国大陆，他原来是从中国大陆逃过去的，所以有些意思。
亚光兄们知道这个人吗？
我跟博洋一样，完全一样。这本倪匡的书是一本没读过。然后呢，这个也是刚刚听到这个情况讲。知道他，我以前听过这个名字，我知道这人好像是写过一些小说，
对对对，
然后给改编成电影，好像是比较有名气，是这样的，这么一个情况是吧？他在电影界啊也参与一些东西，好像是这样的。但具体这个事情我也不是很清楚。当然，就刚才博洋说的，我的对倪匡的了解也是刚从网上现学来的，也是从1957年吧，还是56年、57年，从内蒙古的地方一路跑到广东，从广东先到澳门，从澳门出境到香港，这么走出去的人。然后出去以后就坚决再也没有回大陆去过。是上海人，好像就是说是浙江宁波那一带去，老家浙江宁波的人，然后呢是在上海出生上海长大的，好像这么一个背景。
对对，他是其实是最早年轻的时候是革命青年，参加了华东，好像一个去在华东什么革命军政大学去念过，那个学校是专门培养公安干部的，然后念了一段时间出来去，好像在劳改系统工作过，自己又去内蒙的劳改系统，在内蒙这个劳改农场还是什么地方，大概在工作中间有一些这个情况发生，他觉得自己要遭到迫害，然后就跑了。这个他的妹妹倪亦舒，又叫亦舒，
也是个作者，
是香港非常有名的一位女作家。这个亦舒的书应该看过的人很多。对，她是写这种城市平民生活，就是老百姓的这个，特别是讲了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生活。但倪匡呢，他是就是科幻小说 这个写的比较多。在国内这个科幻小说界的这个爱好者中间有比较大的影响。他写的这个系列是叫是那个是卫斯理小说吧，那一个系列。
嗯
啊，所以也曾经到美国这个移民过一段时间，来美国待了一段时间，八十年代就是九七之前，八十年代来过，待到二零零几年就走了，又这个回归这个
香港，
又回去香港了。是说是因为这个太太不想在，实在是不想在美国待了，所以他是为了迁就太太就回香港了。
嗯，
对，他这个倪匡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就是从大陆逃港的这一批人中间，这个从这个一九四九年以后有分了很多批嘛。
嗯，
五十年代陆陆续续就开始，到文革的时候掀起一个高潮，是很多人就是逃。那么他可以说在他们那一个年龄层中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对这个逃港以后呢，经过自己的努力打拼，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成就。但是呢，他对中国大陆呢，他仍然是有很多的这个，就是留下了很多记忆，同时对这个大陆的这个执政党，他也是有非常多的批评意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说因为我从那儿出来的，我非常了解，所以他对一国两制一直就没有什么信心，就是说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句话的事，是吧？今天说你可以两制，那明天我说你不能两制了，就一制了，那你也没办法，就把这个收回去。
嗯，
现在回过头来看呢，他有一些预言的蛮准的，是包括现在大陆的这种香港政策在方面的很多的这种收紧啊。一国两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就是名存实亡了，是吧？
对
对，所以
我插一句，
你说，
我就说，我就看他，就是说他还是看他的故事，我觉得还挺吸引人的，就是他还是非常勤奋，说他是一周工作七天啊，然后同时能够写十二部连载小说，就是说这今天这么这段时间写这个连载小说，下个时间段又写另外一个连载小说，他这一天同时能写着十二个连载小说，所以这个人还是很有才华的，很勤奋的。而且我今天还看了一个视频，就是好像是一个在一个早茶店边吃早茶，他有一个人在采访他，就是关于就像刚才小南提及的，就是说对香港的未来，他提出了这么一个，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他说关键是就是没有了，就是失去了，他担心的是失去了自由。后来呢，就是让他具体说，他说这个自由就是一个就是言论的自由，如果你没有言论的自由，你其他的自由你都谈不上。所以这个可能跟他多少年前就是在中国吧，像刚才小南和亚光都提到五七年他中国出来的，所以他在中国他经历过八年的时间，所以对那个地方，对那个政治环境，他是有一定了解的。
嗯，是的是的，这个确实非常有才，同时拍写几部小说，而且人物情节彼此之间很少就是发生这种就是写因为写就混到一起去了，或者写串了，这是非常有才。而且他当时是在早期他开了很多这种写杂文的专栏，也是好几个报社同时开，就是一天出了好几篇，不同的笔名，不同的题材，这个不同的这个话题，确实是 曾经被说成是用中文写作写的最多的一个人，就是非常勤奋，
很勤奋。嗯，就是说他对中国大陆情况应该有比较深刻的观察，
嗯，
深刻的理也比较正确的理解，应该这么讲。而且呢，现在可以说他对香港形势的判断的预判是准确是对的，
嗯，对，
就是说怎么讲呢？你说这个现在他讲的是没有，刚才不想讲，他说他讲失去言论自由，这一切就没有，这个是确实就非常重要，言论自由的事情太重要了。我觉得现在中国现在情况，言论自由是应该是近500年来最差的吧。你在清朝也好，明朝的时候，那还有些言官可以跟皇帝直谏，说些东西，对不对？现在好像啥也没有。现在你现在敢说什么任何东西，都要跟党中央保持一致，你什么话也不敢说，没有言论自由。从庙堂之上没有言论自由，民间也没有言论自由。你历朝历代民间你可以胡说八道，没有人太多管你，只要你不写成书就行。清朝那时候有点文字狱，就是你写成书他整一下，你不写书你说下面说什么话好像没有人管你。
嗯，
现在这个言论自由被扼杀的太厉害了，这就是人们不喜欢这个集权制度，就这样。你说俄罗斯也是，俄罗斯现在这国家你像他们也没什么言论自由，也没有你这个你要是反对说俄罗斯普京打乌克兰，那立马就警察就上门逮你去了，是吧？就这就是很糟糕的，这种传统，这种文化传统非常糟糕，是吧？
嗯，这个我觉得现代社会和过去不同的一点，就是说，比如说亚光提到，就是说，在清朝的时候，那么如果不是写一个东西，书面的什么，比如说被这个人家抓到搞文字狱，就是说你是反诗啊，或者是怎么怎么，那你可能还没什么事，或者在下面说点什么，问题还不大。特别到晚清的时候，其实当时已经报纸出来了嘛，有很多报纸，这个还可以这个或明或暗的直接就是说对慈禧太后提出批评，是吧？对这个各种政策提出一些这个不同的见解。那个存在相当程度的这种舆论自由，但是现在社会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说你的言论的自由呢，它都不用官方出来扼杀你，这个民间老百姓中间这个被洗脑的这个一批民众呢，他就出来把你给掐死了。
嗯，
比如说就回到香港这个，就说倪匡这个问题。倪匡去世，那成龙发了几句话啊，说倪匡大哥走了，这个他曾经写过什么什么东西，因为他的写了300多个剧本啊，那成龙也拍过他的戏参与，那就表示了一下哀悼。那就成龙这么一句话，好家伙，在中国大陆的网站上就给有一大批的这个人就出来骂他了，说啊，你这个一个反共分子，一个反共这个人士，你去了悼念他，完全的就是从政治上来这个就是讨伐成龙了。这个站错队啦，什么这个一大堆罪名，都不用政府啥也没说，
嗯，
是吧？宣传部门也没啥也没说，就是这些民众出来，就能吓得很多人就不敢说话了，是不是？
包括这回这个七一这个香港回归25周年，张学友不也是吗？
嗯、
张学友发表了。
对对对，
也一样遭到中国网民的一致的谴责吧，就可以说，所以他又反过来，他又解释一下，这一解释又坏了，又把香港
越解释越坏，
哎，对，就是这样，所以说
越描越黑，这所谓的，
对，所以就说像小南刚才你提到，就是说以前中国就是说可以说100%没有自由，因为所有的媒体、所有的信息渠道都是被政府控制。后来有了互联网以后，就是说包括有微博呀、什么这些微信呐、这些平台，反而到 一方面就是说也受钳制，在另一方面来说，像就是说已经被洗脑的那些人反过来对一些就是能够有自己见解的人反而到进行一些攻击，所以这些方面是很不好。
就是
说，甚至你都不用说是有什么见解，比如说张学友那个，他也没有，他只是换句话说，就是说你表忠心表的，
对，没有那么特，那不
像，没到一定程度，
没有像，
你没有提成
龙，
没有提党，没有这些，你没提，那你就不
对。
对，
其实
你光说我希望香港好，你把香港放在国家前面，就是给你一大堆上纲上线。
我看说网民批他们，你没有提到一国两制，就是这样。
你就哪句话你没说到了都不行，是吧？就是吧？这个上面领袖在讲话，你下面其他人都激动的在哭，你不哭，你肯定就是有罪啊。
你这种现象，小南、博洋，你说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当然刚才小南你提到是洗脑，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回过头来还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才没有言论自由，不能让人畅所欲言，才造成这种副作用。因为你要是有言论自由的话，你有这样的攻击成龙的话，那就有人替成龙说话，你也能发你也能看到。这样的话就是非越辩越明，越辩越明。就算是非，大家不能同意意见完全一致，但是呢，他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说出来。你现在就是你这个中国政府控制这个互联网，你反正他不想听的声音，他想给你灭掉，你都没有。再说成龙，你现在网上看到只看到就是说批评成龙的，看的批评张学友的，那些支持成龙的呢，全都不见了。我不认为是没有人支持成龙，肯定有人支持。
不是有放出来了一些，
是吧？
对，放出来一些，但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他就是说，因为这个有一部分人呢，他是就是他们本能的就知道说哪些话是安全的，
对，他就是这就是属于这个奴才文化的，
对，
这个副作用，多年来奴才文化的一个作用，我就想帮着皇帝说话，哎，我将来好像我就能成为奴才了，你当那奴才有什么
用？你帮皇上说话，你永远就没什么危险。他就是
对，你不说话，你这些人就最糟糕的这些人，我就所有去读过书的人，什么像张维维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这些，这金灿荣这种人，你能不能闭上嘴不说话？你在这种乱世情况，你可不可以不说话？可不可以？难道你非要说话吗？你非要说那些让人青史留骂名的话吗？你可以闭上嘴不说话，可不可以？可以吧？还是想讨得统治者的好，这个一点好处，想分一点羹，不就是原因，就这么个原因嘛，对不对？你不想想你做人，你说你，哎呀，人都不想做了，要点脸吧，应该吧，不能脸都不要了吧？说话办事脸都不要，这是这些有一些受过很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带头这么无耻，那些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跟着无耻，也没什么奇怪的，是吧？
嗯，是啊。所以整个这个舆论环境就是非常糟糕，就是说很多人他在讲话之前，他先没想到政府，他第一要想这一部分网民会怎么说，是不是啊？别唾沫星子就把我给淹死了，这用不着这个宣传部门什么来给你什么打招呼啊喝茶呀，啥都不用说就唾沫星子，而且你还没说什么呢，你只是没有说的特别的，是吧？啊，爱党爱国的，那就已经是一个罪过了。这个现在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比左，就看谁更左，看谁更中。从党内的大员就开始比，是吧？我上海的书记跟北京的书记要比，北京的书记我再跟天津的书记比，看谁这个表忠心的话讲的更肉麻。更直接，更能讲到领导心里去，那没准下一届政治局入场，没准我有点戏。这个就是亚光你刚才说的，他直接牵扯到个人的切身利益，
对，
是吧？你说你为什么你别说这些肉麻话好不好？那你可以不说，那可能就没你戏了，是不是？那人家叫的响的，领导心里有杆秤啊！你说群众心里有杆秤，领导心里不是也有杆秤吗？
对，你说那个什么
一抻，嘿，
那几个北京市委书记，什 什么天津市委书记、上海市委，他们说这种话还有点道理。一个屁民一个，韭菜一个，你说那些个捧臭脚的话，你有什么道理？那个张维维，你说这个捧臭脚的话有什么道理？有什么好处？因为你这个人格都没有，没有你有什么好处？怎么你想当个政协委员，当一个什么的政协常委？你不就是想谋这种东西吗？你还想干啥？那小小 小算盘不就这么点东西？是不是？金灿荣
他也得收割，就是说那一批的粉丝嘛，就是同意他那观点的那一批粉丝。
那还是钱嘛，对吧？还是钱？
啊、
那你弄着别的手段挣钱不好吗？非用这个手段挣钱吗？这么下作的手段挣钱？你将来就要叫人搓了鸡蛋骨，你完了，你儿子、你闺女都要骂你，你是干嘛呢？你何苦来呢？是不是？
嗯。好的，我们又到广告时间了。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7月4号，是美国的国庆节。那么参加我们节目的仍然是我们两位常驻嘉宾，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阿光先生，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的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啊，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这个言论的自由和这个舆论环境的问题。这个，这整个这个大的环境，亚光你说的我是同意的，就是现在的这种言论自由的环境呢，是可以说是相当长的一段这个时间内都是应该说是就是比较差的吧。我觉得应该是比文革的时候还是稍微好一点，多多少少还能有点存在的形式。文革的时候那你是那是什么话都没法说了。还没说呢就是反革命。
但是我插一句，但
是
我插就说可以说过去十年实在有些在走回头路，可以说
啊，那倒是，对，那是
那
肯定，我觉得是比江时代比胡温时代都要差
一些。嗯，
对，都要差。这个你像胡温时代的，嗯，
对，小兰，你看现在跟文革差的什么？就差一个半学习班，
嗯，
就差这个，就是这个，就差这么一个东西吧。现在这学习什么最高领袖的这些什么指示什么都不都一样吗？你包括今天看凤凰卫视现在香港新上任新政府，政府官员现在组织学习这个习近平讲话，
对，相互揭发。就是
啊，就差还差点
儿。学生揭发老师，就是
对。说到香港这个，亚光正好这个新任的香港特首，这个叫李家超是吧？
对，
他是原来是警务署出身的，是不是？
对
对。
就是说，这个新特首你们了解吗？
就是我倒看了一下他的自传，反正就是。
嗯，
他的背景就的的确确是从高中毕业开始，他就是进入了香港警察培训机构，然后又最后到了香港保安局，然后就是在 当年就是两年前那时候反送中啊什么那段时间，他是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就是信任，可以是这么说。实际上在他的前一任，就是林登月娥，还有之前的那个叫梁什么来着，就是
梁振英，
对，他们，我觉得他们都没有完全得到中央政府的信任。
嗯，
就是他在反送中啊，就是这个这些活动中，他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极大的信任，这倒是，也和他的背景也有关系。
对啊，就是说他在反送中的这个，或者说在压制反送中的这个运动中间，他表现比较积极，是吧？
对
啊，所以他赢得了大陆方面的这个信任。
对，所以他通过率是99%，是
啊，90%在哪儿？他通过率是90%？
香港
啊，立法会啊，
对，
选举委员会，
就他的提名通过。
对，
他这个今天我看到他电视上就采访他讲。他说他的责任，作为新一代特首的责任，第一要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要向第二要向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完了，
嗯，
没有说要向香港人民负责，
嗯，港民
市民负责，没有，是吧？所以这人呢，就是说这样的人领导香港，这香港就是走下坡路。越来越走下坡。
嗯，对，就跟刚才你们两位提到的，实际上就是北京市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只对上面负责，
对
底下老百姓，那我就先不考虑。包括当前两年前的时候，三年前的时候，武汉那个疫情的时候，也是只是对上面负责，
嗯，
对底下，对，所以造成这疫情爆发都是有关系，这种体制，
对，
对，
就他这个选举体制。他这个产生的方式方法，就是使得他只需要对上负责任，只需要对北京负责任，他不需要对香港市民负责任，是吧？因为反正也不是我将来要再连任一任的话，我也不需要你们市民选任何事情。你虽然你嘴巴说我要干什么事，要给香港市民做什么，要做什么东西，你做好还是做的不好，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还得看一下到底怎么样。他今天讲了，他提了一个重要问题，他说香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要解决的问题是房屋问题，啊。这房屋问题，香港的房屋问题从董建华开始，25年前就是一个就开始提出，这特区政府一成立就开始提出这个问题，这么长时间了也没解决好，还是这个样子。
嗯，
你李家超何德何能？你有啥本事？你能把这个解决了？你是不是也学的就是呼一把就完了，对吧？你就这样对人民负责是吗？就看看看你是怎么个弄法，是不是？
嗯。那是啊，因为现在香港的这种选举体制已经基本上给改成了，就是说由这个大陆方面控制的这么一个状况，就是是吧，你只要是不是和中央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的，那基本上不让你进入这种这个选举系统，让就
他的这个他小南他这个基本说法叫爱国者治港，
嗯
，OK， 这爱国者定义是由谁来定义呢？由北京定义。
对、
啊，你这个什么东西叫爱国者治港？你就人民治港不就完了吗？对不对？你就你对人民负责，什么叫爱国者治港？爱国者就是搞阶级斗争那套。哎，你要是跟我一致，你就是爱国的；你要跟我观点不一致，什么成龙，什么张学友，通通不爱国。什么倪匡肯定不爱国了，那些人呢都不爱国。这爱国不爱国由谁说算？由这一个人说了算。你这叫什么玩意儿、
嗯？
你这叫什么？是吧？就把你这些人就给踢出去了。你只有你，我认为你是爱国，你就是爱国。哎，你只有这样我认为合适的人才能当选，否则其他人都没戏。
对，所以香港的这个过去几十年这样的一个东方明珠，这样一个中国的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我觉得它这个未来的前景确实堪忧啊。这个 不在于经济转型，我觉得只要他保持他这个给予民众高度的自由，高度的这种选择的权利，我相信香港老百姓他们是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各种各样的转型。关键是你要如果把这个社会的这个地区的这个民众的自由如果给限制了或者剥夺的话，那这个地区的活力就没有什么活力了，
对，香港现
在不要说面临其他的这种经济上的挑战，哪怕没有挑战，你都很难保持自己原来的优势。
对，香港现在已经用脚投票了，现在就从2年前到现在已经走了20万人到英国了，就是，所以说对呀、所以说像泛民这民主派这已经基本上没不存在了。每年咱说那什么是六四的时候，像每年都是香港那个港支联举行大型的纪念活动，像今年已经基本上都没有了。所以说在这种力量已经在过去2年中已经基本上消失了。
嗯，就把它变成了内陆的另外一座这个城市。普通城市，那你这种城市还有什么竞争力，还有什么活力？
是，他不管这个东西。
对啊，他就是政治上的，所谓政治上的稳定是第一位的。因为这个从在某些人看来，香港最大的威胁就是成为这个内陆政治不稳定的一个基地，这是他们最害怕的。
对，
所以千方百计也要把这个基地打掉，哪怕毁了这个他的
经济，
其他方面也一块玉石俱焚了，也在所不惜。
对，是这样。
我
是
我刚才看了一个，哎，亚光你说，
我就同意，完全同意你说是怎么回事。
对，我这个看到一个消息说，川普可能很快就会宣布，要提前宣布参加2024年的总统大选。这个消息不管是真是假了，也不管川普本人会不会真的宣布要参加大选，我是前两天看到一个这个民意测验，是哈佛大学和另外一个民意测验机构联合主持的，就是美国民众50%以上，就占多数，都不主张川普出来再次竞选总统，也不主张现任总统拜登再次出来竞选连任。这个不分民主党共和党，就是说就这么普通的这么这个一个测验，50%以上的民众都是这么认为的。你们两位觉得呢？
我亚光，你的观点？
你先我
觉得民众对于拜登来说，对他就是说主要考虑到他的健康问题，当然他也是比较不是那么优秀吧，就是但是我想可能主要考虑的还是因为
年龄是吧，健康，
年健康问题。对于川普，我觉得可能就是说我反正我从我个人和我认识的一些朋友能够看到，就是许多人实际上对川普选后的表现有些失望，所以呢对他有些失去对他的支持。我觉得所以这就是川普，就是说他也没有很高的，就是对比于拜登来说他也没有很高的就是支持率吧。我是
你说选后的表现，就是说他落选以后的表现。
对，在这之前支持他的人，我能够感觉到有，比如说好多华人朋友吧，支持他很多，包括投票。但是他选后以后，就是说，反正到现在将近2年了吧，就是好些人就觉得，哎呀，当年就是不应该投票给他，或者说，就是说我在，就是说，甚至有人说了，不能他再选了，就是说觉得他带来一些不稳定吧，把这个国家，就是我是这么考虑。
亚光，
我是觉得他要选民众的民意，现在说民意调查的说 说反映不再支持这两个人选，我觉得这个民意没什么用，因为他们如果这两个人通过民主党共和党党内抽选他都上来了，那大家只能接受，你不愿意他们也没用，我同意不愿意说法。这个 Trump 呢，就是说这个2020年这个你已经知道你没戏了，你就别再折腾后面说那些很多话都没什么意思，就确实不是特别好。当然他现在呢他愿意再选总统，我觉得也可以啊，没什么不好，对吧，他继续选去嘛。我觉得至少他有一条作用，这个 Trump 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啊，他很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就是他对这个民主党的激进派那几个小的私人帮那些人是有很大的一个前置作用，有反制作用，我觉得这个挺好。反正他能起到这个作用很好。这个说拜登呢，我是原来在选举之前这个拜登当选之前，我对民主党当选我觉得很不高兴，我觉得民主党当选可能会弄得很糟糕。哎，不，就我觉得拜登还行啊，没搞那些极左派那些什么 Sanders, 什么 Sanders, 他那些观点那不得了，那就更糟糕，是吧，西雅图这个社会主义这个市议员的这政策那就更糟糕。
三旺。
哎，对，三旺。所以我觉得这个谁拜登也行，所以他们俩都选，他们俩说选，我个人来说我没啥意见，我觉得行啊，挺好。
我
再有年轻
的也不。就是说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如果对，就是我看有一个民调说现在共和党中的民调，川普支持率再选的支持率是76%，第二名是那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叫什么，我现在暂时忘不了他名字，他的支持率才是16%，所以说川普在共和党中的支持率作为下一届总统候选人来说还是很高的。
哦，
所以就说的回到这观点，如果他们拜登也好川普也好通过党内初选又出来了，最后又走到最后这个两个人又决代表民主党共和党来最后进行这个选总统，我觉得也行，可以接受，我是可以接受，我觉得没什么不好。
嗯，对，刚才提到亚光，你提到就是说如果他们两位分别通过党内的初选然后作为各自的政党的候选人再次出来，说民众呢你其实还在选他们。当时这个民调里面专门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们真的被提名出来了，所以这些这个不愿意投川普和拜登票的这些选民，就是说我们宁愿去投一个这个第三方的候选人。当时我看到这个民意测验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这个说没有第三方的候选人供你挑选，你没有这个，你
不同意，对，你不同意拜登选的。那你就在民主党内把挡住，让他出来行。不同意川普代表共和党，就在共和党，咱们出选就把他给弄掉就完了嘛。你就这是实力嘛，对吧？
对，所以刚才博洋你看到的那个民意测验，就是说川普有70%多的支持率在共和党内，这个还是相当高的。对，
嗯，
我也看到这报道，是这么回事，我也看到博洋这报道说的是，
对。那个前一段时间是说，就是说佛罗里达州这个州长，这个说是共和党内这个新星啊，就是好像很多人对他寄予了希望。但如果他的支持率只有10%几呢，那可能还是偏低了一点。当然现在因为为时还早了，是吧？
对，
在以前的美国总统大选中间也有一些这个后起之秀，从一开始
奥巴马就算一个，
对呀、啊，对呀、啊。非常低的这个支持率，名不见经传的这个，然后一下子就窜上来，包括克林顿当初也是。克林顿，你想阿肯萨的一个州长，那是美国最穷最落后的州之一，那后来就是也是凭借个人的这种。